大家好，欢迎收听伦敦派放送。伦敦派放送是由位于伦敦的旅游平台 Scopus 伦敦好朋友策划录制的。我们希望透过 Podcast 的方式，让大家更了解英国的生活、文化跟历史。不管是住在英国，或是未来有机会来到英国的朋友，都能更加适应与享受。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欢迎你跟着我们一起用耳朵去旅行。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大家好，欢迎收听伦敦派放送，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ivia。今天要带来的节目是文化漫游这个单元。这个系列节目呢，我们会带大家深入有关英国的历史与文化，有时候也会介绍一些比较著名的景点，或是针对这些景点来做很深入的分析跟分享。很开心呢，我们今天邀请到 Scopus 伦敦好朋友国家艺廊的导览员 Carol。 Hello，
嗨，大家好。
我们会请 Carol 今天跟我们一起聊聊国家艺廊 National Gallery。 那首先我先请 Carol 很简单的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叫 Carol， 我是国家艺廊的导览员，然后我同时也有在导Tate 泰德美术馆。那我在英国待了第八年，然后我的主修是博物馆学，那我现在就是导览是一个我的嗜好。
谢谢 Carol， 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主题咯。国家艺廊 National Gallery， 其实大家如果来到英国伦敦玩的话，主要在伦敦会去的几个博物馆就是可能是大英博物馆 British Museum， 然后再来就是 National Gallery， 这两个应该是大家必去的。 National Gallery 的话，主要是因为我们既然翻作国家艺廊，也有人说是国家美术馆，它当然里面大部分都是艺术作品。我们先请 Carol 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了，介绍一下 National Gallery。
OK， 国家艺廊或者是国家美术馆，这个美术馆在英国的历史也是算是蛮悠久的，那没有大英博物馆那么悠久。它大概是19世纪183几年的时候成立的吧。那原本一开始呢是就是因为附近在 Trafalgar Square 是在伦敦的一个市中心嘛，然后那个 square 那个广场上有非常著名的General Nelson 的那个雕像。那 Nelson 就是英国的海军的英雄嘛，那他为什么叫 Trafalgar Square， 就是他那个战役叫做 Trafalgar 战役嘛，所以他就打赢了，同时他也挂了，就是很非常悲壮的这个一夜。那所以那个广场叫 Trafalgar Square， 国家艺廊就是在 Trafalgar Square 的这个正中间。
对，
那那个时候国家艺廊其实一开始是有一批的画，那批画作呢是一个俄罗斯的外交官他留下来的，那他就捐赠给他的国，给英国了，所以等于英国政府有了这一批画，大概35件40件画作吧。在这个时间大概就是13世纪到15世纪这段文艺复兴时期的这段画作。那国家拿到了这么多画作，就想那我们来盖一个美术馆吧。于是那个时候议会就通过啊，我们来盖一个美术馆，就选择在这个 Trafalgar Square， 对英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盖了一个美术馆。那前前后后大概盖了也有6、7年、7、8年了吧。中间还曾经因为那个资金不够，就是建材买太贵，然后花太多钱，于是呢就还停摆了一阵子。还被人家提出质疑说这个钱到底都花到哪里去了。
对，
那最后终于呢在1833年的时候就差不多完工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就开馆。那国家美术馆呢，当然就是那个收藏从这个35件一直增加到现在应该有2000多件吧。作品越来越多，然后这个作品主要是在就是西洋艺术史上面重要的作品，主要还是西方的，然后大概是从13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的作品。那20世纪之后的作品就比较多是在英国的泰德美术馆，那个是现代艺术跟当代艺术的。那国家艺廊这中间就是在应该是在10几年前20年前吧，也正有一个扩建，所以原本的这个国家艺廊旁边就盖了一个新馆，新的那个 wing 叫做 Sainsbury wing。 那个就是现在呢被国家艺廊当做特展，做一个特展的地方。那国家艺廊里面的作品非常多，我们可以从里面看到非常知名的画家，像是达文西啊、米开朗基罗啊、拉斐尔啊，然后还有非常多大家非常知名的，像是莫内啊、梵谷啊这些知名的画家的作品。
Carol 刚刚有提到，就是 National Gallery 里面大概有2000多件的展品，就是画作的部分，然后横跨从我们熟知的文艺复兴三杰，然后一直到比较近代一点，也不能说比较近代，就是我们也比较熟悉的印象派啊，这些梵谷、莫内都有。那其实如果要跟大家聊 National Gallery， 我相信要录非常多集，因为他画作跟他画派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今天想要先从 National Gallery 的 East Wing， 就是他的东翼，主要是针对在39-41展厅，很非常非常详细。这个展厅主要是有比较多，就是我们在台湾就比较熟悉的画作，像是莫内的画作，所以讲到莫内就是要先从印象派这个派别来分析，所以先请 Carol 很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印象派，为什么它要叫做印象派。
没错，这个国家美术馆的39-41展厅应该是整个国家美术馆最热门、最热门的几个展厅吧，基本上你进去你就是要就人挤人这样子。
对，
那因为这几个展厅的作品为什么这么有趣，这么吸引人，就是因为是印象派。大家对印象派应该都很熟悉啊，印象派在台湾就是印象派的作品在台湾其实展出的几率也蛮高的。
对，
那印象派其实它的来源是一个很有趣的典故啊，就是印象就是 impression 嘛。
对，
那这个画派来源是因为那时候莫内是大家都熟知印象派知名的画家，那个时候莫内跟那个时间大概是19世纪1874年那一段时间，那个时候莫内呢跟他的一些同伴伙伴艺术家办了一个艺术展，
是，
然后那个时候莫内就出了一张叫做印象日出 Impression Sunset，
大家应该都很有
就是
印象，
没错，那就是描绘一个日出，有一个太阳在中间，红红的太阳，然后在海，有点像在海上这样子，有一艘船。那这个印象日出这个作品展出了之后呢，有个艺评家，那时候因为印象派他们这个画风跟那个时候巴黎传统这个学院派、是很不一样的。那这个艺评家来看了这个画，就特别针对莫内这幅说，这个画好就是好印象哦，就是好像。不是很真实，
就是凭印象在画而已。
对啊，你就是没有什么深度，就是一个印象。所以他就用了这个评价，然后就说你们这些人就是
印象派。
对，那所以其实他是一个比较像是挖苦式的这种攻击。那但是那个时候这个名称就大家就接受了，大家就说好吧，我们就印象派。于是就变成大家就称这一群画家叫做印象派。那他们其实。有一个很共同的特色，就是你看到他们的作品都非常的非常生动，
对，
然后栩栩如生，然后光影啊还有那个颜色都蛮鲜艳的，
对，
所以还蛮，我觉得很多人喜欢印象派是因为它的颜色漂亮，
是，
那的确是，印象派其实他们的画风啊并不是说真的是就凭印象，他们就是主张写生的。那这个跟以前的这个绘画的方式，所谓的学院派的这个绘画呢，是在画室里看着模型画，然后或者是呢，对一个大家都熟知的主题，比方说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啊，这是一个算是蛮传统的一个主题啦，就是西方国家一定都会画到的东西。
没错，它是针对一个主题，然后在画室呢看着 model 摆出这个动作画。但这个是传统的绘画，
或是静物，
或者是画静物，画一个苹果，画这样子。但是印象派这群人，他们都不在画室，他们都跑到外面，所以他们真的是捕捉他真的眼睛看到的东西，
对，
而且是在当下，他画完之后，他也不会拿回画室再重新修改，所以这种画法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在当时变成是非常前卫的。
在当时来说，
当然 对，在当时来说，现在又有更前卫，对，可是事实上，它跟这个传统的画派啊，这个风格是一脉相承的、
是，
对，其实没有那么，
它只是从室内换到室外，然后把一个可以，因为比如说在我们在室内画画的时候，可能静物也好，或是 model 摆姿势，你可能一画就是画个4-5个小时，把这幅画画完，
是的，
对，但是如果想象如果是移到户外，你今天好，比如说莫内的日出印象，印象日出，
就日出就那个，
你日出就只有那个嘛，一瞬间，
没错，
你必须要抓到捕捉到这一瞬，就像是在拍照一样的感觉，必须要捕捉这个瞬间，
没错，
对，我觉得其实搞不好难度是更高的，对我来说，对，
没错，所以他们的这样的主张其实也是蛮有挑战性的，
嗯，
然后再来就是你想想看，在外面捕捉到的那些画面，
对，
第一个有时间性，然后再来就是它其实也让人们去思考了一下，就是到底色彩是什么？其实色彩并没有不是固有的、
啊，对，
它其实是你现在在外面看着一棵树，现在这个时间下午的三点，
嗯，
阳光这样的情况照在树上，这个颜色跟下午五点或是六点或七点这个树颜色其实不一样，所以
就是反射出来的光谱不一样，
就是光跟颜色其实它们是互相影响的。
是，
那它其实就把这个画在反映在它的画风里面，所以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那跟传统的这种绘画方式就不一样、
嗯、
因为你如果在室内画，你仰赖的是室内的灯光，
是，
然后你可能会对颜色阴影的呈现是有某一种特定的方法去做，
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它印象派非常重要，在艺术史上其实也很重要的，因为它提出了这么多的挑战，但是又衔接又有非常非常重要衔接的功能。
那会不会是我想要询问是说、
嗯
在这样子的一个画风下，会不会印象派刚刚有提到在颜色上面其实是比较显眼、
嗯、
因为它的变化比较多嘛，它有不同时刻颜色的反射是不一样的、
嗯、
那会不会相较之下就是传统学院派的用色或是、嗯、以一个观众的角度去看它的颜色是不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变化，
没错，
对，因为你可能这个画家在画这样子固定的东西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算是约定俗成，我觉得印象中这个东西就是这个颜色，
对，
所以他使用的手法也好、嗯、或是颜色也好，就是以前固有的那个方式、
嗯、没错没错。然后我觉得这里面当然主题也有关系，因为印象派他们喜欢捕捉的是户外的景色，
嗯，
人也会在，当然人其实你们说风景画里面其实有时候还是会有人啊，
对，
不是说完全没有人，
行人，
没错，人啊动物啊，在这个风景它其实捕捉的大部分是风景，
是，
可是在传统学院派画派里面也有风景画啦，但是很多是一些比方宗教主题啊，这里面你尤其是在画宗教主题你就颜色不能乱用，
对
对，像耶稣穿的衣服如果是红色的，那个红是什么红？
它、嗯、就是有固定的红色，
对，那个红不能乱用，对，
是，
所以颜色是被限制的，
嗯，
比较不一样。但是印象派的话，颜色上面就比较没有限制，比较多鲜艳的颜色，捕捉光线跟反映在照射在这个东西上面的这个颜色、
嗯，
所以其实常常用到颜色是变化，它其实是动态的。
讲到印象派，就是不能不提一下，主要就是我们刚刚也一直讲到的比较有名的这一位莫内、
嗯。莫内，
对、
啊，
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因为等一下还会有其他的、
嗯、
画家我们要聊、
嗯，
但是可以先很快速的我们聊一下莫内。
嗯、哦，莫内、啊，
对，
我想莫内大家最除了印象日出这幅画之外，其实我自己个人最真的最喜欢的是他。就睡莲这个系列，
对，
很多人应该也都很熟知。刚好在国家艺廊，其实也有一幅莫内的这个
睡莲。
对啊，那这一幅就是叫做日本桥啦。
嗯，
它其实不叫睡莲，但是在同一个地方。睡莲，就日本桥这幅画，
对，
里面呢是在莫内的这个花园，叫做吉维尼花园。
对，
吉维尼其实是离巴黎大概40分钟左右的一个近郊的小城。
嗯、
那莫内在那个时候搬家。他其实那时候他生活过得有点痛苦，所以他那时候去等于是有点像隐居，他就搬到吉维尼这边，然后盖了个房子，弄了个花园，搞了一个日本桥、
嗯、
然后开始画作，然后就一直重复的画那些睡莲然后这个桥，所以他就是在里面寻找他自己的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那所以我觉得对那个时候的作品我觉得感触很深啊，颜色都非常的鲜艳，像这个日本桥这个作品就是全部都是绿的，但是你近看你就会发现你可以看到桥，你可以看到柳树，然后你看到睡莲，然后你看到这个水波，然后上面的反射出来的光， 所以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他画了好几幅日本桥，
对，
睡莲也是画了非常多幅。
是，其实我有去过这个吉维尼花园，莫内的这个花园。其实我去了那个现场，再去看他这一幅
落差，
没有有落差，可是我必须说还原度已经算是很高了，
很高了。
对，因为我去现场说睡莲没有开，所以
我也是，
对，所以我当下看到就是怎么
没有睡莲，
跟画里面看到的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其实我觉得。整体而言还原度是蛮高的，
对。
然后这边我就会想要问一下 Carol 一个问题，我们在看印象派的作品，就是以莫内这一幅日本桥来说好了，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我为什么远看的时候会比近看的时候更加的清晰，对，这个原因是，
这个原因当然就是他们画创作的这个方法啦。
对，
因为印象派这里面要提到另外一个画派叫做点描或点彩，
对，
这个画派呢其实是跟印象派同一个时间左右出来的。
对，
那里面的代表画家就是秀拉，
对，
还有席涅克嘛，
嗯，
那这两位都是法国人，那他们其实在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创作的这个主轴跟方法其实跟印象派很像，
嗯，
他们就是主张色彩，
是
色彩跟光线，要但是他们的特别放在点描，这是一个方法，就是。色彩表现呢，其实你要用一个东西，你看一个人在这边，你要怎么表现出他的色彩？你要用点，用有点像用点点点点把这个人点出来。
对，
因为每一个点，它其实，然后每一个点跟之间的那个颜色就有稍微的不同，
是
因为光线不同，所以他们这个画看起来，你如果近看，就会发现哦，好多好多小点，
对，
颜色有点稍微不一样。但你远看，你踏两步，你就会发现哦，这是一个人，没有问题啊。但你近看就会发现其实是很多小点、
okay.
所以他主张就是颜色人一个一个颜色色块其实是由色点组成的，
对，
然后每一个色点其实都有稍微不同，因为光线反射到这个物体身上
会不同
的，
这其实真的是蛮前卫、其实就有点类似现代我们的画术
对
的一个概念，就是你
非常科学的，
对，非常科学你如果拉很近其实画术就是一格一格的颜色，但是如果你让它的怎么讲？拉远一点，然后解析度高一点，其实你就还原度很高。
没错，你就看到一个是人的样子，平面。
对
对啊，所以那个点描的这个手法呀，其实有点影响到印象派。所以你看莫内这个日本桥，就有一种你近看你就会发现哦，这个细节一点一点，每个颜色都不一样，但是远看就哦，这个桥就出现，然后那个柳树就出现了，但是你可以明确的感受到那个光线的这个，好像光线在跳动一样，因为。你现在捕捉一个日本桥，
对，
树有空气在流动，你不可能就是完全不动的嘛，
是
因为
它
就
是生物，
它不是静物，
对，
所以这个你去想啊，其实是很非常符合常理的，
是，
所以它其实是用这样子的手法来捕捉到这样子的景色，
是。那刚刚有讲到那个莫内也蛮知名的作品《睡莲》，我们在伦敦应该也看得到，我记得是不是在。Tate Modern 里面
Tate Modern 有一件没错在二楼，
对，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就是来到英国先去 National Gallery 看了这个日本桥比较小的睡莲然后可以去 Tate Modern 看比较大幅的睡莲，因为其他的睡莲应该
在橘园，
对，在橘园，在法国橘园，就是会需要特别去到法国才能看得到，
对，不过那个真的很值得看啦，因为那个睡莲是大尺寸的，几乎跟一张墙一样大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大尺寸的睡莲你会有一种被它吞噬的感觉，你就真的好像要跳到那个池子里的感觉，哇，震撼
所以如果是有余力也可以再去橘园看那个大尺寸的睡莲，但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是在英国可以分别在 National Gallery 里面看到日本桥，然后也看得到在 Tate Modern 里面的睡莲的画作，就是莫内的部分。刚刚也有提到说莫内他在他这个吉维尼的花园里面做的这个所谓的日本花园日本桥，所以那个年代是不是蛮多艺术家都受到日本的影响蛮深，尤其是当时的浮世绘这个风格，
没错，其实日本你想想看，我们在我们对日本的了解，日本在1860年之后，就是所谓的明治维新嘛，
是
那时候开始革新，那在那之前日本是一个锁国的状态，
是，
所以在这个19世纪中期之后它就开放了，它其实是被迫开放， 那它开放了，然后就开始多外国人来，欧洲来的西方人，来到日本，然后中间有了交流，所以很多日本传统的艺术呢，透过一些来过日本的人，就流到了欧洲。
对，
所以在当时，因为欧洲到了19世纪这个时代变动很大，所以对于这种西欧洲传统的文化，他们有些质疑，
对，开始想要创新。
没错，
对，
所以对于这个日本讲完来自完全是不同的文化，怎么去描绘人啊，怎么去描绘他们的眼周围所看到的事物，就很有兴趣，接受度很高。
对，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比较前卫，说比较前卫的艺术家，蛮多人都有接触到日本的艺术，那特别是浮世绘嘛。
对，
浮世绘其实就是木刻版画。那浮世绘其实，跟传统这个欧洲绘画、油画这种传统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因为它刻画的是平面，它并不特别去表现深度。
对，
所以其实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跟欧洲艺术的这个发展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
是，所以当时他们就受到了蛮多的启发。
是的，
所以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艺术家，其实他应该也是接受到了很多日本方面的启发，因为我们如果等一下深聊他的作品，他其实在颜色或是在画面的配置上面其实是蛮有日本的风情。那我们现在讲这个就是大家也非常熟悉的范古。说到范古，大家应该就会立刻想到他那一幅星野是最有名 的。那范古是被归类在，他不是，应该说严格来讲大家会去讲说印象派，那接下来是后印象派，他
是
被归类在后印象派。那可以请 Carol 跟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突然又冒出一个后印象派。
其实就是物极必反啦，就是一个画派画到最后就会开始有人说这个走向不对了，或是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就是会有人停下来想说我到底做了什么，
一个反思，
会反思。那后印象派为什么会出现，其实是因为到音乐印象派一开始主张就是我们要追求光与色彩。
对，
那但是它发展到后面就是会被有点流于形式吧，就是很片面的去追求很漂亮的光影。
对，
那就只有这样而已，
就是想要把画画的非常的
美，然后光线非常的漂亮，
对，
然后颜色非常的多彩，所以就变得很片面，所以有些艺术家就觉得不应该是这样。
是不是有些艺术家会觉得在印象派的画作里面比较感受不到情绪？
是的，没错，这也是。所以那个时候的艺术家已经算是一个很前卫的主张了，就是说，其实艺术应该要表达个性，情感，
对。
那一样，这个就是等于是印象派在更进阶了。
是，
我现在不只要反对传统的色彩，
对，
我现在还要反对艺术的功能。艺术的这个宗旨不是要描绘完美的上帝，
对，
而是要描绘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所以其实是很个人的。所以后印象派，所以说后印象派其实它也是这个词很广泛，有点全一网打尽。说真的，你说一个艺术家后印象派，范古是
后印象派，
那你说马蒂斯他其实也被归到后印象派，
对，
可是他其实就是野兽派，就是他很多分支，
而且他会随着他创作的时期的不同，代表作品的差异，可能会被归类到不同的派别里面去。
对啊，对啊，對，没错，所以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像是一个很大的名词。不过基本上你说后印象派基本上就是反对印象派
了。OK， 就是一直在反对之前得出来的结论。
没错没错，
反正我们要聊的主要其实就是所谓后印象派大家最熟悉然后也最具有代表性的这个范古。我们就先从范古的个人他的个人历程生活来讲，因为我相信大家对范古其实有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了解。第一当然就是针对他的画风，我觉得一想到范古就可以立刻脑筋里面一定就会有比如说星夜的那个云的流动，月亮的那个流动，然后再来就是对范古的印象，他割掉了他的左耳。对，然后最后就是他是在37岁的时候自杀身亡的，所以他是一个还蛮悲剧性的，然后给人的感觉其实是比较阴郁一点的画家。那Carol 这边可不可以跟我们也是简略的介绍一下范古的生平？
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三个重点就是非常非
常就结束了吗？
完美的完美的这个把他的这个生平勾勒出来。那对你讲的没错，但是或许我讲补充一些他早期啦。因为范古他是荷兰人嘛，
是。
那他生在他的这个家庭，原生家庭其实不是很富裕。
嗯。
那从小他就是有学习一些学画画什么的。
嗯。
他的爸爸应该是个传教士吧？
对。
嗯，就是在做宗教方面工作。然后，然后他有很多兄弟姐妹嘛。
嗯。
那跟他最亲的就是他弟弟，叫西奥嘛。
嗯。
那范古其实一开始学习的过程中，他自己他对于他的童年，他的年轻的时候没有很高的评价，他觉得他的生活其实蛮无聊的。然后一直到他曾经当他的第一份工作，
对，
其实是在一个艺术拍卖、艺术交易。他其实一开始就做艺术交易，
是。
那个时候是在伦敦，所以他在伦敦住过。那他那时候在伦敦做艺术交易这一块，他其实做的没有很开心。虽然说他喜欢艺术，他喜欢画画，可是那个都是兴趣。然后他对于就是把艺术商品化这件事情，非常的
对
不能接受，所以他这个做没多久他就辞掉了。那因为你知道他生长在一个牧师家庭，所以他对宗教蛮有狂热的，对。所以他那时候曾经想说要去做传教士，
嗯，
然后他也去上神学院。但是他这个路就是他不是很顺遂，就是他那时候本来好像要考一个神学院也没考上什么的，所以他这个传教这个路其实没有走得很顺。可是他也是做过几年，那因为其实他传教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救援的工作，所以他对于就是社会底层的这种人的生活他是非常能够感受到的。
是，
我觉得范古他应该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
我想也是，不然怎么会割掉他的左耳？
对，但是就是怎么去 manage 自己的感情，这是另外一回事。
对，
就是他，所以他做这个宗教上工作其实也不太好，因为他确实是他是那种愿意把自己身上所有东西付出的，所以他去从事宗教工作好也是好，因为很适合奉献。
对，
可是其实对他自己不好，
因为别人的情感会投射到自己的身上，他会更忧郁。
对，所以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做传教的工作，那段时间其实他也蛮难受的，就是在生活精神上也很痛苦，然后肉体上也很痛苦，因为就是他可能他把所有他身上的衣服都给了别人，他就没有什么东西，
天
哪，什么都没有，然后吃的东西也全部分给别人。他就是一个这么感情丰富的人。
是，
对啊。那他传教工作做了没多久，后来就不做了。然后他就因为他一直都有在画画，那后来他是决定要追求绘画这条路。
是，
嗯，所以他其实有去上艺术学院，
嗯，
上了一段时间。可是因为他跟这种传统艺术的这种风格也不太合，然后也不太认同，所以他后来应该是没有念完了。
嗯。
但是他就是这个绘画，他对绘画这件事情就非常的非常有兴趣，然后热度非常高，所以他在后面的几年，大概二十几岁到他过世之前，都一直在努力的追求这个艺术家这样子的这个职业。嗯，然后他也到过非常多的地方，像他曾经到过巴黎，跟这个那个时候巴黎的这个各个印象派的这个大艺术家们也都有交流过。
对，
嗯，所以他在巴黎混过一段时间之后，后来跑到他晚年，我们说范古真正有在创作的这个创作非常旺盛的时间，大概就十年吧，就是他过世前的十年，所以二十几岁到他三十七岁过世，
是
他这十年中创作非常非常多画作，他的生产力很高。
嗯，
然后这十年中在巴黎也待过，然后在南法，他最后是在南法嘛，在这个地方就是阿尔勒。
嗯，
那阿尔勒就是在普罗旺斯附近的一个小城市。
嗯，
过在这边也做了几年，然后那个时候他创造出来的作品，有名的这个向日葵就是在这边画的。
OK，
嗯，然后在他这个移动在几个城市之间，他的这个画风也稍微有变化。像我刚刚说，他在传教的时候，他还是有在画画。
对，
你就会发现他那个时候，因为他生活周到，就是底层生活的人，
是
他画的主题就是非常的阴暗的。
是，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他那个时代，因为前一两年伦敦有办一个范古的特展。
那
其实他这个范古特展里面，我觉得还蛮意外的是在他传教士的这段期间的作品是非常多的。
对对对
对，然后就像刚 Carol 讲，他当时的风格是 比较阴暗一点的、嗯、然后可能会有很多小人物的生活啊、嗯、然后其实我们之后可能在我们的文章里面可以 Medium 里面可以附注一些比较代表性的作品给大家看看，所谓我们比较黑暗一点的画作是真的跟大家印象中的那个彩色斑斓的梵谷是 完全不一样的，但是那个时候必须说我觉得也是非常
这幅
也是非常这他的很有名的鞋子这一幅这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对啊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是力度很够的，
没错
的，
所以他其实在那个时期做了很多你就觉得是社会写实吧，就是把大家在社会上生存很不易的这一面呈现出来，
是
那我觉得这个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但是同时又有这种宗教热忱有这种想要拯救别人这种心态才有办法去看到一面，
对，那刚刚、Carol 提到说就是梵谷后来也搬去 南法这边、嗯、然后他有一段时间是住在精神病院里面，
他应该是有这种精神疾病的，
对，以现代来说可能就是抑郁或是忧郁、
或忧郁或躁郁，
对、
嗯、他的确是，所以他有蛮多时间都在生病，
好可怜，
不幸的就是对啊
对、
就是、然后再加上其实我刚刚讲的一路上他的求学他的求职这个路上不是很顺遂啦，所以说碰到很多挫折吧，我觉得对一个人的精神打击蛮强的，然后再加上失恋嘛，
对，在求学求职恋爱，
对啊，就是
都是挫折，
没错，他真的而且他也失恋了非常多次，所以他对啊，所以他到精神病院，
我其实不太应该说题外话，我其实去了荷兰的梵谷博物馆、嗯、我看了很多梵谷的、嗯早期的一些比如说他的家书啊、嗯、或是他的画像、嗯、我不懂为什么他会失恋，
对啊
我个人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
没错
对
啊没错
对，但是就是很可惜他失恋了很多次
其实我觉得会失恋的原因也是因为因为毕竟画家这个职业并不是一个很
稳定的，
对，所以曾经有一段感情是已经要走到论及婚嫁了，
嗯，
可是最后因为女方觉得哎、欸、你这个就是一介画家
穷画家
然后也没什么收入对啊所以其实他的职业对他感情生活并没有什么帮助
但对他的成就可能是给留给后世很多东西，
对啊
對
所以就啊我觉得感情上的失败对他这个精神状况有影响，所以他待过精神病院然后他也画过很多
有关于精神病院的风景，
就是他可能画就是他在病院看出去的这个风景，
是
对那个时候在两年前的那个梵谷特展
也有蛮
多
的、
嗯、
对我印象也是蛮深刻的、
啊啊、
其实他那个时期的作品、嗯、我们刚前面有讲到那个印象派然后有讲到秀拉、嗯、其实我就觉得
蛮像的，
对那个时期的作品、嗯、我觉得蛮像秀拉，
对对对
对
对啊，我觉得因为那个你要想那个时候的这个巴黎的艺术圈嘛、
嗯、
其实大家都互相学习互相交流吧，
对
我觉得都多少互相影响啦、
嗯嗯、就是互相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嗯、没错然后梵谷这个人就是因为他的其实如果你看了这个 Loving Van Gogh 这个
电影
你就会知道说他这个人其实他真的就是很纯真的一个人吧就是感情
很单纯的一个人，
然后很感情丰富啊，所以像他那时候在巴黎跟谁哪个艺术家交往啊什么的，就是他虽然没什么钱但是也是一样跟大家出去吃吃喝喝啊，
就是一个很乐于付出，
对啊对啊，就是啊大家朋友大家高兴就好，那我自己没有关系，然后可能回去之后就要吃面包吃一个月之类的，
那也无所谓
也没有关系，
对，刚刚有讲嘛，他求学、求职、恋爱都失败，然后友情上面也曾经有一段很失败的，算是蛮失败。我们可以聊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也不能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上，但就是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是还蛮值得研究跟蛮值得了解的一段故事，因为这段友谊牵扯到另外一位艺术家叫做高更，那他跟梵谷其实两个人之间有一种现代所谓 bromance 的这种
bromance
对的这种关系， Carol 可以跟我们再讲一下这个故事，就是梵谷跟高更之间、
其实高更跟梵谷的这个 作为画家的这个发展历程不太一样，但是最后结果是一样的，就是就最后死掉
殊途同归，
最后死掉都是很穷然后很病这样子。
其实当时很多画家应该都是这样子
对，就是说真的很，所以莫内其实是例外，因为莫内算是过世的时候成功，然后 有名声，然后又
有
病、啊、
有房产
有房产，但虽然有病但是最后大家不是都老了都病，
他也是很老 才过世。对，
那高更他就是他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所以他从他一开始呢就是他是等于是中年才出道当画家。
对，
讲中年其实没有很中年，现在我们说中年可能50岁、那可能那时候30岁就中年。
对
对啊，那他比较晚出来当画家，那他一开始是做一个证券交易所，所以他就是卖股票、
感觉蛮赚的、
对，所以他那时候赚很多钱，然后有老婆有房子有小孩，就是算是生活过得不错。那他就一直对于艺术的有点热忱，所以他那个时候曾经看过很多艺术展览，然后就想要进入这个艺术这个圈子，所以后来他就决定改行当艺术家。可是因为改行当艺术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虽然说你一开始做证券交易赚很多钱，你最后还是你没有这个收入，你要买画布啊，买颜料什么，很累，
对，
然后小孩要养，
是，
所以其实很累。那这不是结论，结论就是说结论就是说他其实在这个中间改行当艺术家，然后他也是到处寻找灵感，那他也是去巴黎的这个艺术圈混过了，
是，
然后真的对这个高更产生算是蛮决定性影响的是他后来跑去一个壮游，就是现在艺术家都很喜欢壮游，他跑去大溪地，那他是到了大溪地这个地方跟当时的这个原住民混在一起，然后发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吸引他，然后才真的启发他，然后他真的才创造出他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
对
对，不过那一段时间他这样子的画风，然后但同时他也经历就是那时候经济非常窘迫，因为他那时候已经不当证券交易员了嘛，然后一根跑去大溪地，然后甚至他最后其实也没有什么钱，然后大溪地，然后因为他本身行为不检点，所以就是跟很多人发生性关系，
当地的
没错，
对，
所以他又染了梅毒啊这种病、
啊、
所以这种病其实在那个时候很常见，可是治不太好，不容易治好，所以那个是会一直拖下去，很多艺术家都是染梅毒啊，
艺术家太多情
没
办法，
所以呢他到最后虽然说啊画出很棒中，但最后就是也是贫病交加，所以对啊，那曾经有一段时间跟范谷呢交往，就是不是交往，就是讲交往好像就有交往，
就是很友谊，
没错没错。那个时候是大概是在1887年86年这段时间，那个时候呢高更还没去大溪地，
是，
那时候他是在这个巴黎的时候跟范谷认识的，所以那个时候范谷决定要搬到阿尔勒，就是南法这边，他买了一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就是黄房子，
对，
那他那时候就在那边作画，然后他就邀请高更一起来，高更就跟他一起来，所以他们其实这段时间是一起住在那边，然后一起作画一起聊天这样、所以他们有这段友谊。比较有趣的就是我们在 National Gallery 可以看到那个黄色的范谷的椅子，这幅就是范谷的椅子。那大家不知道的是说他其实还画了另外一幅画是高更的椅子，
很感人
于是你就发现了有两张不同的椅子对照。
对，
那虽然说高更的椅子这幅画不在国家美术馆，但是你上网 Google 发现，你就发现这个椅子其实风格不太一样，
是，
不过从这两幅画里面其实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中间有一段友谊，曾经一起在那边作画，虽然说最后这个友谊就崩坏了，就是他们就决裂了。那这个决裂里面其实有一段是有一点误会啦，
是，
因为范谷他的弟弟西奥就是在帮他卖画，
是，
所以那个时候因为高更已经是一个艺术家了嘛，那高更跟西奥之间可能有一点不合吧，可能就是买卖上面有一些不合，然后导致这个高更就觉得你们这个兄弟啊，你们这两个家伙可能对我有什么遐想，就是你们可能要骗我钱之类的、所以就有这一段就是对他们友谊有点质疑。然后割耳朵事件其实是在这个吵架里面发生的，
是，
对，但是因为我们都不在现场，所以我们没办法还原
对，因为也很多人说跟他的画商弟弟西奥的争执是一个 算是导、不是
导火线，
算是压垮骆驼最后跟稻草吗、
嗯、没错、嗯、
因为很多人会说其实梵谷的个性跟高更的个性其实在根本上是完全不一样，然后包含刚刚 Carol 提到他们的家庭背景，因为梵谷是在一个比较贫困一点的家庭出生、
嗯、
然后高更中产阶级嘛、
嗯、
所以他有一点点那种公子哥有点不羁、
嗯、
然后他又在证券交易所工作过、
嗯、
所以他在很多价值观上面跟梵谷不合、
嗯、
那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梵谷又是一个情感比较丰沛，然后他可能很容易就是现代所谓情绪勒索、
嗯、
就是他可能有时候会情绪勒索高更、
嗯、
那高更又是一个比较不受控的、
嗯、
自由的一个灵魂、
嗯、
所以很多人说他们在这段期间可能就是经常因为这个状态就不太开心、
嗯、
那高更这么喜爱自由的灵魂、
嗯、
也很受不了一直被一个朋友绑住，
对对
对
对, 对啊对没错，然后再加上可能他们真的他跟西奥之间可能有金钱上的这个纠葛，然后就所以他们就崩盘了，
是
那最后决裂就导致应该根据这个小道消息就是好像在吵架的过程中梵谷就把他耳朵给割了，
他真的是有点恐怖就是这件事情让人觉得太恐怖了，
对啊我觉得把耳朵给割了这件事情也蛮夸张，
而且为什么是割自己的，
对啊为什么会割到自己的呢难道是真的有什么打架吗，那因为他们这样吵架所以他们就分开了，
是
那高更后来就所以高更后来就跑去大西
是
然后就有这样子一段发展，梵谷呢就是失去了耳朵，然后我们就看到他有一幅自画像是他没有耳朵嘛，就是包起来这样子，
是
不过他还是继续的画画，但是其实那段时间他真的在南法画画那段时间也蛮短，大概就是四年左右吧、
嗯、对，
不过那段时间画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画作，
然后非常知名的、
嗯、
大部分都是在那段时间，
没错，包含那个向日葵这幅画，
对、
嗯、
我们等一下可以再回来讲一下、
嗯、
向日葵刚刚有讲到 Carol 讲到说他有一栋黄色的房子，
对，
然后我读到一些资料是说、嗯、当时梵谷很沉迷黄色
应该是
这个颜色，所以是不是像他的椅子、
嗯、
梵谷的椅子 这幅画、
嗯、
也是黄色的椅子、
嗯、
对、
嗯、
因为好像很多人是说啊就是他很喜欢黄色，这个黄色大家都觉得是很有生命力的颜色、
嗯、
但他说其实是有一点在诉说他燃烧殆尽这种蛮死亡的一个感觉、
嗯、我觉得这个就跟我之前一开始讲到我们说后印象派就是反印象派，
对，
其实你如果去看你要表达一个艺术家要表达他的情感，他是用颜色去表达，
是
因为他就是在画画嘛，对不对？
对。
那这个颜色到底怎么去赋予它意义？其实梵谷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啊，
是
他就是把他的这个生命放在这个黄色里面去画，
对，
所以他很多画作，我在想很多人看觉得很感人，因为他就是
感受得到情绪，
对，他就是用他的生命在画画，
他真的是用他的生命，然后包含他后来割下他的左耳，其实这是一件蛮。听起来是一件蛮痛苦的事情、
嗯、
但是后世对他的印象其实很多都是在于梵谷没有左耳，然后包含我在那个梵谷博物馆好像买了一个纪念品，
是耳朵吗？
是一个马克杯，然后马克杯就是梵谷的脸的形状，然后他有一边是有耳朵，有另外一边是一个 OK 绷打叉叉，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后来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就是算是对梵谷蛮有代表性的一个事件、
嗯，
那梵谷跟高更闹翻之后，后来他去说去南法嘛、
嗯、
然后在那里画了很多知名的作品，其中一幅就是刚刚有一直提到的向日葵、
嗯、
那向日葵也有一幅是在 National Gallery 里面，
嗯，对
对，然后据我所知向日葵好像梵谷当时非常因为他非常喜欢黄色跟他很喜欢向日葵，所以他画了超过12幅的向日葵，
嗯，他的确是画很多，然后在、
嗯、
应该是在各大美术馆，就是
都可以看到，
像是那个 MoMA
纽约的，
对
对，
现代美术馆好像
也有向日葵，
然后很多是私人藏家啦，
哦、
嗯，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看不到。我相信你去梵谷美术馆、
有看到
一幅，有看到，
对对对，
它
算是蛮代表性的，
对，就是在各地，所以每一幅都不太一样、
嗯、
我们再去那个之前的梵谷的美术展，就是在那个 Tate 的那个展，
对，
好像也是
有一幅，
那一幅就是国家艺廊过去的、嗯、
对，应该是，
但是好像还有一幅是类似的，
就 有一幅是从另外一个地方外界过来
的、
嗯、的，
对对对。
然后我也读到一个很有趣的那个资料，他是说当时范谷跟高更他们闹翻了之后，范谷搬到南边就开始画很多很多画作，然后他完成了很多幅向日葵，然后这个向日葵是当时就已经蛮多人称赞，觉得向日葵不错、嗯、那高更其实已经跟范谷闹翻了，但是高更还是写了一封信要范谷寄一幅向日葵送他。
这里面就反映出来一点那个高更的这个个性
真的是蛮不要脸
的，真
的
是不太讨人喜欢。
对啊，但是当时的范谷，因为刚前面 Carol 有提到范谷就是一个很乐于付出的人、
嗯、
在他跟他弟弟的信件里面，其实范谷有说到说他觉得、这是表示高更是认同我的、
嗯、
认同我的作品，认同我的风格、
嗯、
所以他还是不计前嫌就是寄了一幅向日葵给高更。
没错没错，这就从这个两张椅子来看来，
对，
你就会感受到就是范谷他一个非常朴实的人，然后他那个黄色椅子看起来就是一个木头做的吧，非常简单的设计。然后高更的椅子比较好、欸、比较高级，还有扶手。
他是公子哥。
没错，还有扶手，然后还有椅垫，所以就反映出来他们这个身份地位不太一样，
就个性上的蛮大的差异。
然后范谷你刚刚说其实的确他们之间的不合也有可能是范谷其实一直在追求希望他能够认同，
嗯，
那高更可能觉得有什么好
你就做自己啊，
对啊，觉得没有必要，或者是其实甚至可能有点贬低他吧，觉得我们不是同一个 level 的这样子。
哇，
这样讲有点那个太可怕了。
但就是各种说法其实都是有的，
对、啊、都是有的。
对，为什么后来范谷会是这样的一个、
嗯、
怎么讲下场吗？
嗯，
就是
这个，可是因为他，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这种情绪其实累积到一个点就溃堤了吧。
嗯
嗯，那我们从刚刚的讨论也知道，说他其实就是很不顺遂啊。
对，
那现在连友谊也都没了。他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跟西奥闹翻，也是就吵架嘛。
对。
那我觉得，因为西奥从范谷开始创作到现在，一直到最后都是最支持他的人。
对。
所以如果他跟他吵架，这个就蛮严重的。
嗯。
对啊，所以最后应该就是崩溃了吧？
对，崩溃之后就结束自己的生命。
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过我看有趣的是，我那时候看了《Loving Van Gogh》这个电影，
嗯，
它里面说范谷其实自杀，他不是马上死。
哦，是，
因为他就是枪伤，但是因为没有伤到重要部分。
哦，是吗？
所以他好像两天后，所以其实还蛮痛苦的。
哦，天啊，
就是枪伤，然后两
天后，可是等于是失血过多
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就是感染什么，就是其实很多、
哦、因为当时卫生条件的关系。
对，而且他那时候受伤，就是枪伤之后，他因为他那时候住在一个旅馆吧，
嗯，
然后旅馆的那个主人就说，哎、欸，怎么回事？然后就赶快去叫医生。
对，
然后医生过来看，当然他那范谷状态已经不是很好，而且他长期以来就是没有钱的情况下，他吃的也不好，就是他的身体条件也不好。
是，
所以枪伤之后，然后医生来看，可能就觉得
没办法复原，
嗯，可能不行了。然后但是又没有马上死掉，所以
天啊，
等了两天。
真的是很悲剧性
的
一个人物，
没错没错。
对，
但是在那个之后，他过世之后，他的作品就红了起来，
很悲伤，但是
所以他就变成
很现实，
他就变成一个代名词，就艺术家代名词，就是人死后作品才会红，有点悲伤。
总体而言，就我们今天讲下来，我们在国家艺廊就是 National Gallery 里面可以看到范谷的作品，第一个就是刚刚讲到的向日葵。然后还有另外一张就是这个范谷的椅子，是他画他自己的椅子嘛，对不对？高更的我记得应该是在荷兰他自己的博物馆里面。
对，这个不在英国。
对，所以大家可以到这里来看一下这两幅。我其实是觉得，因为刚刚最前面 Carol 提到说 National Gallery 这个展厅，就是印象派这个系列的展厅，其实是最受欢迎的展厅。你去到这展厅里面其实蛮拥挤的，因为大家都在看这里面的艺术家的作品。
嗯、
那范谷的呢、嗯，其实大家都会塞在那个向日葵的前面。
对，椅子旁边还有一幅螃蟹，有印象吗？
对，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建议大家说，除了向日葵，当然它还是有它观赏的一个重要性、它的价值。不过我觉得可以 走到旁边去看一下，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梵谷的椅子，就是去感受一下梵谷这个人的个性，对，然后可能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黄色的运用，就是从他在黄房子里面画的这张黄色椅子，然后一直到他后来到南法去画的那个向日葵的黄色，比较起来很不一样，其实也还是一个蛮有趣的观察，
没错没错。
对，最后这边我想要推荐大家一本书，就是有关于梵谷的故事，这个作者叫做原田武业，他是一个日本的作家。那他写了，其实我一开始看他的书是 Carol 推荐给我另外一本书，叫做画布下的乐园，讲的是另外两位艺术家，就是毕卡索跟卢梭。其实这两位我们下次应该也会跟大家聊。那今天要推的是他比较新一点的作品，叫做浪极而不成，这个名字非常的艺术，因为我看了一下他的原名好像是法文，所以他应该是一句法语，只是我不会念。对，然后他叫做浪极而不成。那刚刚我们在聊梵谷的时候，我们其实一直有聊到对梵谷很重要的一个家人，就是他弟弟西奥。那他是一个画商，那这部作品其实就是以西奥跟另外一位日本画商的角度去看梵谷。那他其实蛮完整的记录了，就是梵谷一开始的像他年少时期开始创作一直到他死前，对，这些故事其实都是我觉得以另外两个人的角度来看梵谷也是还蛮有趣的。然后他是比较像是小说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还是可以去找来看。然后刚刚那个 Carol 推荐可以看一部对有关梵谷的电影，
对，叫做 Loving Van Gogh。Loving Vincent，Loving
Vincent 就是他的本名，
他的本名，对，他本名叫 Vincent，
Vincent
文森。
对，那那部电影的话，它主要是比较特别，是它是用画作的方式去呈现。
对啊，就是它的画面是这个电影拍完之后，它那个每一幅画面都是用画笔去画过的。
OK，但是他也从
他的，因为他还是人，就是还是有人的原型啊，所以你说拍电影的时候，这些演员演哪一个角色，他还是人去演，但是你最后那个画面是处理过的，是用梵谷的这种笔触去把这画面处理
过。哦，真的蛮
特别，所以你好像仿佛在看梵谷自己画的画。
对。OK， 大家可以去找这部电影来看，因为如果觉得看书比较辛苦，其实从影视作品入门是最快的。
对，而且有趣的是那幅作品其实它并不是从一个第三者的这个角度说我们来看梵谷的故事。
对，
它其实是从一个梵谷的，就是梵谷生活周遭，那个时候他在南法生活周遭的一个朋友的小孩吧。
哦，
好像是这样子去出发
看他。
对，是一个他认识的人，然后他其实是用倒叙法的方式，就是一开始知道啊梵谷他过世了，然后这个人
去回忆
他的故
事，对，
他就回忆，他想要去找出来到底为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最后他还是没有办法找出来，
他太复杂了。
对
对
对，但是他这个电影的这个手法是用这种方式去表现啊，我觉得还蛮有趣蛮创新的。
好，那我们刚刚其实就是讲了很多作品，就是从 National Gallery 然后讲到莫内的作品，然后又讲到可能中间提到了像秀拉，然后也提到梵谷，所以刚刚提到的一些作品啊，我们会更新在我们的 Medium 文章里面，让大家可以在听的时候去做一些对照，还有刚刚我们推荐的书籍跟电影也会把相关资讯放在上面。那就是如果大家对梵谷这个画家有更多的兴趣的话，可以借由书或是借由影视作品再去更深入的认识他。那今天就是很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还会继续再分享其他 National Gallery 里面的画家跟画作。如果大家有喜欢，特别喜欢哪一个艺术家，想要多听他们的故事，或是希望我们用什么样的角度去帮大家一起鉴赏这些作品，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做一个反应。那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